头讲什么？
在节目开始之前，欢迎大家到 IG 搜寻罐头装什么，画下底线 in your can 追踪我们，所有节目相关讨论内容都会在上面做更新，有什么想说的话也可以私讯我们或留言。
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也别忘了到 Apple Podcast 帮我们留言评分五颗星，并且订阅我们的节目，分享给你身边的人哟。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快点开始吧，即使是罐头人生，
也要决定自己的罐头装什么。
我是 Dara，
我是 Sunny，
欢迎收听《罐头装什么》第十六集。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第十六集，
终于好久没录音啦，我觉得非常的生疏。我们最近这两三个礼拜真的是很佛系，来说说我们在忙什么吧。
对不起有在关注我们的大家，我们就是在忙，因为从十二月底开始就是很多节日嘛，所以我们两个就出去玩
了。对，我觉得大家应该一定会觉得年末就是一个花钱的月份，十二月通常都是花钱的月份，过节啊，跨年啊，然后各种饭局，有没有大家？
没错，再加上我自己本人的生日也是在十二月，所以我整个十二月就是爆喷，
真的就是一下庆祝这个圣诞节，然后你还要过生日，然后跨年上个礼拜嘛，对啊，然后我们就变得很佛系经营。好，当然不只有玩耍，身体啊，还有工作。
对，还有工作，还有就是 Dara 又在准备一些东西。
对啊，准备考试，
所以我们就各自都在忙碌。
对，
上周原本应该会更新一集，可是因为我本人不小心又发烧了，大家不要惊慌，我不是武汉肺炎，我就单纯只是自己就是小毛病，喉咙
不知道为什么他好像经常在年底或者是年初的时候会生病。已经连续三年了。这是一个魔咒吗？
四年了，
四年，真的很夸张耶。
可能吧，我也觉得，而且都是喉咙出问题，我是不是真的要去看一下医生，等我回台湾好好养身体的时候去检查一下好了。就是喉咙常常一直，
我觉得可能真的是太拼了吧，
不知道就一直在发炎。好，那我们闲聊，还有今天还要聊一个很重点，就是关于晋级的川普。
看到新闻各种傻眼一开始的时候我是看到照片，然后想说怎么会有人拿枪然后在国会里，我说发生什么事情，他就一看，哇哦，
我还记得那天我一早打开来 BBC 的新闻头条就是这一个。
真的啊，那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头条，
很夸张。
然后每天你看国会之后，
对，因为它是发生在我们这边，亚洲是在深夜的时候，然后美国那边是早上，所以我们等于是一早起床打开来第一篇的头条就是这个。
真的，而且各种照片啊，然后影片种种的，我还以为发生什么恐怖攻击了，结果我傻眼，
这个不是。
然后每天都有不同的新闻啊，川普还被 Facebook 跟 Twitter 封锁。
对啊，很瞎就觉得天哪。而且重点是我觉得他很奇怪，就是他怂恿完他的支持者之后，他自己是躲回白宫
对啊，我觉得他根本就是在制造分化嘛，
就很奇怪啊。好啦，反正1月20号接下来拜登就会上任了嘛。
对啊，他就不要，真的不要再闹了，就是他到底要闹到哪一刻他才要停止，
我也不知道反正1月20号之后就知道了吧。好，那就前面闲聊到这边，我们今天呢其实就是想聊聊关于食衣住行的住的部分。
对，我们今天前面都聊过很多其他不同的 topic， 只有想说那我们租房也是算是蛮有经验的吧，所以想说可以跟大家聊聊。
那在讲其他国家的租房的一些文化或是不一样的地方的话，我觉得可能要先讲一下关于台湾的租房。虽然说我们两个人都是台北人，没有在台湾真正租房过，但因为毕竟认识很多朋友也都是在台湾租房的，所以台湾租房的话也是有押金制度吗？
是的，大部分都是一个月啦
好像没有听过就是押超过两个月以上的，你有听过吗？好像
没
有，
顶多 1.5 吧
有 1.5 这种。
我也有听过 0.5， 这是非常少之又少，我是没有听过什么要付两个月押金的，这种很少啦。我觉得有但是一定很少，主要还是以一个月为主啦。
对，因为在台北租房的话，好像常听到大家在讲就是雅房跟套房，套房就是有带独立卫浴的那一种嘛。
是，没错没错。
然后雅房就是要跟人家共用卫浴。其实
共用卫浴
其实这好像就是跟在中国有点一样的概念，只是说那个用词不太一样，
用词完全不一样。所以我那个时候也是有一点觉得哈那种感觉。但是几厅几房的话是一样的，但如果说你要说套房的话、他们不会这样说，他们会说一居室嘛，对不对？
对，一居室。然后刚来的时候我不知道一居室是什么， 我以为是像是那种单身公寓 flat 那种感觉，结果后来去看房子的时候才不是。他们应该有两种意思，就是一种真的就是像我讲刚有点像是单身公寓，就是 一层 flat 是你的，但那个另外一个一居室的表达方式就是只要是独立卫浴的，他们你在找房的时候他们也会标注自己是叫做一居室。
还有什么、那雅房的话叫什么
雅房吗？雅房他们好像就叫独立房间。
独立房间
就是很字面上意思，就是独立房间或单独房间，或是他会告诉你说你这个户型是几居室，比如说三居室，然后他会告诉你说你是三居室其中一室，然后他会告诉你整个格局有没有厅，有没有卫，然后你自己的房间有没有单独卫浴。就是他们不会像台湾一样是用雅房跟套房来称呼，还是这只有在台北啊？应该是全台都是雅房套房这样称呼吧。
我觉得是没有租过房在台湾租过房子，但是这几个月有就是陪朋友看房子啊，或者是帮我自己外国朋友找房子，然后就发现大家还是都是用这种方式来说雅房啊套房这样子。然后我也觉得哦，在台北租房真的超级贵。
台北租房本来就不便宜啊，就是之前好像有人说在上海租房很贵，可是后来我们之前不是自己有做过比较嘛，其实跟台北差不多耶。
我觉得上海还是贵一些啦，
可是就是贵那么一点点，就是如果假设你真的可以接受交通距离长一点的话，其实相对那个租金你跟在台北的市区比还是我觉得还是比较低的。
我那天跟我朋友陪他去看房子的时候，那个地方虽然不错，但是我朋友他有点犹豫的点是现在还有成交费，他成交费跟就是我们平常听到的那种中介费有点不太一样，因为中介的话是可能房仲或者是比较是那种透过公司或者是中介真的直接就是给你这个介绍你这个房子，但现在那个成交费是说可能现在房东他们没有空，所以他们可能会下面雇一个人就是来帮他们出租他们的房子，那所以呢如果成交的话就是这个人管这些房子的这个人他就可以赚这个成交费，所以你就要给他一笔钱，通常都是什么二分之一哦，或者是一半的房租，所以我朋友本来要做那个大概13000吧，所以直接成交费就要直接给6000-7000块，其实也是蛮大一笔支出的。
这个听起来很像是上海的二房东耶。
二房东吗？对对对，有点像耶。其实是就是房东就是雇用一个人来管理他名下所有的那个房子，那就是他就是要负责有点像是我们租房子的人跟房东之间的一个窗口吧，就是你有什么问题就找这个人。
对啊对啊，那他的角色就很像是上海的二房东，就是在上海这边有所谓的大房东跟二房东，就是大房东大部分都是真正的。
二房东要收成交费吗？
他不会收成交费，可是因为二房东他们就是很多人都说在上海租房子尽量不要租到二房东的房子，就是因为这个房子不是房东不是二房东的，所以他们可能会就是大房东托给二房东管，那大房东大部分都是租在海外的人，他们并不知道房子真正的状况，所以有一些比较恶劣的二房东就会把房子比如说他只有三居室，但最后他把隔间隔一个隔一个最后隔出6间房间然后租给其他人。
欸，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话也算是一个差异，就像在台湾的话如果类似这种二房东这种感觉的话，
啊，
就是完全不一样。你看毕竟你还要付一笔钱给这个人，所以其实这个人有点像就是代表房东，然后他要管理这些东西，所以你有什么东西坏掉也是他要处理，所以就完全不一样。然后我知道像你说的那个有上海的话有二房东也有三房东所以都很危险哦，要小心哦
哦，有啊
真的
都还蛮危险的，因为你可能会常常找不到这个人。
欸，那by the way我曾经也是三房东耶
可是你那种不算，你那种算转租的，转租的话本来他就知道你不是真正的房东，可是二房东的话，
哦，
他比较像是就是他
隐藏版的。
对，就是二房东他可能比如说中间会有隔一个中介，或是他跟对外租房的人讲说他就是房东，但实际上他并没有真正的房产证，他就是一个二房东拿着别人的证件的二房东。
对啊，这真的要小心。
就是因为我自己之前刚来上海的时候 租的那个房子他就是二房东的。这个故事在我们第一集的时候就有大概讲过，就是我租的那个房子呢，它本身格局很奇怪，后来我才发现它应该是
它的格局真的超奇怪、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到底多奇怪。它那个也算是就是中国说的一居室嘛，所以就是有自己的卫浴，
对对，
但是它的卫浴超级奇怪、就是我第一次进去的时候，它的房间啊什么床啊都很正常，但是它有一个阳台，然后通常阳台你就觉得说 OK， 阳台的话就是一个晒衣服的地方，没想到呢它的阳台里面有很多东西，有洗衣机，有
冰
箱，
有冰箱
没错吧，
对，有冰箱，
冰箱，洗衣机，然后还有马桶，然后还有
洗手台，
对，还有洗手台，就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状态的地方。所以你就会觉得就是好，我觉得冰箱跟洗衣机就算了，就是可以独立在外面没关系，但是它居然连厕所马桶洗澡的地方都是在那个阳台，你就会觉得这个超怪的。所以我一开始的时候就有这个疑问，然后 Sunny 就以为就是上海房子都这样，就发现其实是格局有
问题。对，因为那个时候第一次到上海没有想太多啊，我后来才发现我当时第一个住的那个房子那个小区，它应该整栋房子都是类似这种二房东在出租的房子，因为它蛮新的，然后再加上因为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是跟着一个房仲，然后那个房仲在带我在那个社区看了好几个房子，都是长那个样子。
对，再加上他那个时候很赶着找房子跟租房子，所以我觉得他也没有想太多。
对，我第一次租房然后就以为哦，上海可能都是这样格局吧，就没有想太多。因为我那时候去看的，在那个社区看了好几个房子，真的都是长那个样子，然后我就当下就想说那应该上海的房子都是这个样子，直到去到别人家之后才发现我好像来到一个不太对的地方。
这告诉我们还是要多一个人一起陪看房子会比较好。
对，因为我那个时候刚到上海嘛，就是
也
没有
认识谁，
认识的人，就是我所有事情都是自己一个人处理。其实我那个时候有一点点像是原本在家里被保护的好好的，然后结果第一次出去就是自己一个人跑到那么远的地方，所以家人也不可能帮我处理。
那你来讲一下最吓的故事吧。
哦，最吓的故事就是因为那个房间其实是不符合他们这边的消防规定的。听一些我在台北有租房的朋友跟我讲说，其实台北也有同样的问题，只是台北的好像不一定，可能房东会用一些比较隐秘的方式去逃这些规定，可是因为上海这边会定期的检查，然后他们又有所谓的举报制度，就是隔壁邻居看你不开心，他们就打电话跟消防局说哎，隔壁那家怎么样怎么样，消防局就会马上过来查。然后那一天的状况就是礼拜六下午的时候，反正那个房东就跟我讲说，很紧急的打电话给我说要我搬走。我想说为什么，我才刚住进来两个月你就要我搬走，而且我也没做什么事情，然后我一直是一个很乖的租户，我也没有找他麻烦，我想不出他为什么要叫我搬走。后来他跟我讲说，因为礼拜一消防局的人要过来做检查，所以他紧急施工，他紧急施工把我的马桶拆掉，
超吓的，
因为这样子他才过那个消防检查。那我当下真的是傻眼，我说你要把我马桶拆掉，那我要去哪里上厕所？
超夸张的啊。
然后后来他就很紧急，然后就叫我说那你不然去我另外一个房间睡。他就把我带到一个很小的房间，然后那房间真的格局更怪，我的房间是跟厨房连在一起的，
反正就是各种很瞎啦。然后那天又很冷。
对，然后反正那天那个状况就是我第一集也讲过这个故事，就后来我 打电话找 Dara 求救，然后后来 Dara 就把我接到他家住，然后后来就找到现在这个房子，短短的五天内。
反正简单来说就是那个房东要突然来消防检查，然后把他马桶拆掉。我觉得这是一个你遇到这种很瞎的事情，然后这个真的是一个蛮瞎的理由，比如说哦，我要搬家是因为有人来我家拆马桶，把我的马桶拆掉，就是你会觉得真的很荒谬。所以一开始的时候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他还就是哭，边哭然后边洗澡啊或者什么之类的，然后觉得自己很可怜。
我这边还要再分享我另外一个也是刚刚发生没多久，就上个月底发生的事情而已。我有个朋友呢，他也是就是很临时的，他们学校本来是分派他们给他们住那种员工宿舍，可是就很突然的在圣诞节之前跟他们讲说哦，下一周员工宿舍要回收，然后就请他们暂时先搬出去。然后他已经觉得很瞎了，然后可是因为他又得上班，然后又得赶快找新的住的地方，所以他短短三天内他就决定要搬到就是闵行的某一个好像在新庄哦，很靠近你家原本那边外环路
新庄那边、
对对对 对, 对。然后后来他 要住进去的第一天还第二天吧，他那天就突然就是很崩溃的打电话，就是给我另外一个朋友哭。我觉得我可能可以理解他，是因为是说这种事情就是你一遇到你没有办法避免，可是你又要自己一个人全权处理所有事情，然后你又很忙，然后这边忙那边忙，你就会情绪一直在那个警戒的处的地方，你就会很崩溃。他那天的状况就是他其实在看房间的当下，他就觉得隐隐约约觉得这间房子好像哪里不太对劲，因为不是会有很多就是你租房子会有那种关起来的壁柜吗，镶在墙壁上的柜门，然后他说他那间房子呢有蛮多那种壁柜的，可是他在看房间的当下他其实有在想说是不是要去开一下那个壁柜看一下里面怎么样，可是因为他当时没有太多的时间，而且再加上房租便宜，地段也不错，就是在地铁站口，然后他就没想太多，他就租下来了。然后租下来之后要搬进去，就搬进去之后第二天才发现那些壁柜里面全部都蟑螂卵，
干，好恐怖哦！但是感觉是可以处理的，
超恶心崩溃，因为很怕蟑螂。而且他说一打开壁柜里面就是有蟑螂卵就算了，还有很多只蟑螂，然后他就很崩溃，因为其实在上海这边蟑螂是很少见的。
对啊，偏少，跟台湾比的话，
就是跟台湾比起来这边的蟑螂很少，所以你可以就是租到一个有蟑螂的房子，你是还某方面来说算幸运。然后他就很崩溃，就打电话给我那个朋友哭，他就说我那么怎么那么可怜，我这样子连夜搬家，然后突然没有宿舍住，然后还要自己找房子住，然后还找到一个蟑螂房，然后结果后来再隔一周他就跟我们讲说他真的受不了，他马上就是退，他真的不行，他真的接受不了跟蟑螂共处一个房间，所以他后来决定要去找房东退房。还好那个房东好沟通，他这个故事跟我那个有点像，就是所有事情突然发生，然后你就要突然处理，就会觉得哦天哪，为什么，就是那个当下真的会哭。但你在英国不是有遇到一些比较奇怪的事情吗？之前听你讲
好像其实也没有到奇怪，就是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去那边之后，我是跟我表哥一起住嘛，那但是我们一开始，因为我表哥是找我半年去，所以他其实在那半年有住过很多地方，那我一开始去的时候我就可以有点像是不用付房租就跟他一起住，所以我跟他就是飘到很多不同的地方住、oh. 然后其实你就我也住过蛮多不同种的样子的房子，就是不管是就是很高级的或者是那种跟别人一起合租然后很小的那种房子，很老旧的那种房子，然后所以其实我觉得我真的是一个能屈能伸的人。然后在英国其实也没有，也算是蛮幸运的，因为跟后来跟我表哥一起合作那个房子是我表哥朋友，就是香港朋友，就是他们要回香港了，所以留下来的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直接 take over 他们的房子，所以就是那是一个英国老房子，但是是那种家庭式的那种感觉，所以就是真的很像一个家。然后其实没有遇到很怪的事情，也就只是你就会很可以体会到文化差异的部分，就是因为我们的房东就是英国本地人嘛，因为我们其实每个地方就是如果说有漏到外面的，就是我们的客厅它是可以看到外面的路上的，所以大部分每一个家里都会有装那个窗帘，因为你就是有点像是如果没有装窗帘的话，外面的人都可以直接看到里面在干嘛，然后我们就觉得那样子感觉有点没有隐私又有点危险。就是我们香港朋友已经住在那边一两年了，然后也是三催四请请那个房东来装那个窗帘，他都没有来装然后所以我们这次呢就继续就是三催四请，我搬进去五月吧，他真正把窗帘装好大概是九月吧，就是真的超级久，你就可以体验到，就是我不知道，不，但是我也觉得是看人，只是
欧洲人就是很慢嘛，
就是偏慢。然后还有后面我们的后院也是，我们就会说我们的后院是 shitty garden， 就是我们的后院快点就要修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那个栅栏，它其实每一个家每一个家是连在一起的，但是都是有栅栏隔开，但我们那个栅栏已经破掉很久，就是从上一个房客就是香港人他们住了一两年，然后他也是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有去追房东说要来修理，然后房东就一直拖延，然后就拖延到你看接手之后他还在拖，所以也是拖到快年底他才真正的把它修好，所以就是各种很慢啦，所以就其实没有遇到什么特别的事，就只是要催房东做很多事情这样。
啊，可是我在法国租房子的那个朋友，他也是遇到类似这样的房东，欸，就是那个房东不怎么管事情，就是跟他反映很多事情，然后他们就是可能口头上答应，但是真的帮你处理的时候要很隔很久，
通常都是要隔很久，要么就是打电话。其实在欧洲住的话，在欧洲住过的朋友们，哦，一定都能理解我在讲什么，就是你每一次处理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很难就是像在台湾一样，譬如说你今天台湾大哥大或者是什么远传电信有什么事情，你就直接去现场，你也可以解决，或者是打电话也不会等那么久。但是呢，如果是在欧洲住的话，我不知道其他国家，但我觉得一定都差不多，就是你要等电话，你就可以把手机就放在那里，然后你就让它一直接通。然后我最长的是等水公司的那个电话吧，大概等了半个小时。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我们有要缴税，然后那个人也大概等了40分钟吧，就是你的手机就真的是放在那边哦，让它一直凉一直凉，然后所以处理事情都很慢，就不只是要对房东，还有对一些机构都一样。
那你自己在英国还有付过什么比较奇妙的费用吗？就是跟在亚洲付过不一样的。
我觉得在英国的话，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费用叫做 council tax， 就是每一个 council 都要付一个税，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英国租房子啊，最贵的东西不是那个房租，我觉得其实有一大部分就是那个你要在每一个 council 都要缴的那个税的钱。然后那个钱的话，我记得如果说以我的房租£500来讲好了，然后我就要再多加£50，都是在付那个 council tax。 但是如果说你是学生的话，基本上是不用付。
那那个 council 是要付给谁啊？
我是没有对房东，我是直接要付给就是我们的那一区的那个 council。 council 的中文是什么啊？
好难给他一个
定义吗？忘记了，反正我就记得
啊，我知道社区物业管理费，大楼保全，
也不是大楼保全，就是等于说是你那一区，你就是要付那一区的费用。所以我觉得这一笔钱是蛮贵的，我觉得这是跟亚洲很不一样的。但是我也有听过在亚洲租房子也是有一些钱要付，令我觉得很妙。
哪一种？韩国的吗？
韩国跟日本。我想要来分享一下我听我的朋友讲他在日本租房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礼金制度，你有听过吗？
我是看日剧的时候提到的。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之前我们有一集有找我的朋友 Yui 来上节目，他之前他租房子的时候，他就有跟我讲说他在台湾找到房子之后，我就问他说诶，那大概房租怎么样啊，多少钱什么之类的。他就跟我讲一讲之后就说，你知道吗，我们他说在日本租房子竟然还要付给房东礼金。那这个礼金呢，为什么叫礼金？他其实就是说这个费用是谢谢房东愿意租给你这个房子的一个心意的一个钱，就是类似有一种你要
包红包
给对，你要包红包给房东那种感觉。然后通常都是一个月租金，那这个租金是不可以退还的，因为就是有点像是你送给房东这个礼物这个钱。
那他还有押金吗？
额外你还要付押金，但是押金是可以退回的嘛。对，反正就是在日本的话，你要付这一笔钱，
所以押金可以退。
你想想看，在日本租房子如果是在那种都市的话已经很贵了，然后你还要再付一个月，所以你有点像是你一开始的时候租一个月就要付两个月的钱这样子。
他这样等于算押二付一吗？
有点，但是只有一开始，
其中一个月哦，只有一开始，好像还是比中国好一点耶。
对，我觉得比中国还是好一点，
因为中国的话很多是押三，
但至少是你可以拿回来的吧。
哦，也是啊，可是那要很久以后了，日本这个是拿不回来。
但是你看哦，你说在中国就是押一付三嘛，租一个月要付三个月，但是在韩国的话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文化，他们有分月租或者是全租那个我要讲的这个东西叫做全租，全租叫冲税。它的这个很特别，因为它等于是说呢，你只要准备一大笔钱，然后一次付给，它是以年为起跳的，所以它就是你比如说你一年一年租这样子那你就要付整年的费用，然后还有保证金，所以就是很瞎，它叫做全租。所以呢等于说呢，你要大概台币的话，你就是要直接付给他大概几百万然后你就可以不用缴房租，然后两年的租约到期之后呢，你这个保证金可以拿得回来。
那如果你到期前想要就是毁约，想要就是搬出去嘞，保证金拿不回来？
欸，我也有问过我韩国朋友这个问题耶。
对啊，
我就说，但是如果说你中途会想要离开怎么办，然后他就说这个是要跟房东自己协商，就是不一定。 但是他们真的有分这种全租跟月租。月租的话就是你就是每个月就缴譬如说多少钱10000多块，但是你还是要付保证金哦。而且韩国的保证金真的超级贵，500万韩币吧，就是大概十几万的保证金，然后这都是正常的月租
啊、哦！天哪，好奇怪。
那其实就是韩国就是这种全租的这个、啊、你要直接付几百万的这种，你之后虽然可以拿回来，但是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呢？是因为韩国有一个很特殊的文化吧，对，这算是，我觉得这算是文化，就是其实房东可以一次有这么大一笔钱，他是不是可以拿去做投资，然后很多房东就是靠这个赚钱。其实这真的是也是一个韩国的文化、欸、就是全租的房子是非常盛行的。
对啊，因为很少。
对啊，然后我一开始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所以在韩国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哦、喔、
对，就是我像我之前租的是考试院，所以考试院大家有没有看过韩剧里面那种超级无敌挤到爆炸的那种考试院，我就有租过那种考试院。但那种考试院的话，
梨泰院啊，
对，就是那种梨泰院。对，如果你住考试院的话，因为很小嘛，然后通常会住考试院的人都是穷学生嘛，因为要考试的人，所以通常都不太会有这种全租的这种事情，所以他们还是以月租为主。但你月租的话，你还是要缴那个保证金嘛。但是如果说你是要去租那种普通的，像他们说 one room 套房，就是有厕所那种，你很多人都是全租的，就是超级贵，你根本就拿不出那笔钱啊。所以很多人都会先跟妈妈什么借啊什么什么之类的，但是等于说你就是你甚至还要去借钱，然后先去付那一笔钱，重点就是这笔钱呢还会被那个韩国的房东拿去做投资。我觉得这是一个，其实我觉得很不人道耶、欸、我不知道啊
对啊，还蛮不人道的。那这样听起来感觉好像其他国家都还蛮好的。
我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考试院。我跟你们讲，就是我可以，如果可以找得到照片的话，我在 IG 上面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之前呢是那个考试院啊，你是可以去看房子嘛，但是其实每一间考试院其实大同小异，就长那样。然后我觉得最崩溃的应该是因为我租的时间是冬天吧，如果不是冬天的话，我觉得我应该不会这么崩溃。因为冬天的话你很冷，其实你到室内的话通常都会有地暖，但是不是每一个考试院都会有地暖。然后我一开始的时候，我一定要跟大家讲在韩国要注意这一点。我不知道，就是我跟 Sunny 的共通点应该是，你觉得是不是如果你有冷气机的话，你就会觉得它是有包含暖气。
对啊，你冬天的时候外面冷，你把它调高一点，不就变成暖空调了吗？
对，反正因为我们家本身就是，你看台湾人，我不知道大家的家里的那个冷气机是不是跟我的差不多，就是它是可以调冷气没错，但是它还是可以变成暖气的功能。然后我就以为在韩国也是这样，所以我那时候租的时候我根本就没有在仔细看，我只有看到它有 AC， 它有 air conditioner， 我就以为它等于暖气，结果呢发现根本就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他们就是暖机是暖机，然后冷气是冷气。当然不一定是每一个 anyway 我租到那个就是分离的，所以呢它等于说只有夏天热的时候你可以开冷气，所以冬天的时候那个冷气机是完全没有功用的。因为我就会觉得说，你租房子嘛，你通常如果你要租考试院的房子的话都是隔很多间，所以你不一定会有窗户对吧，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一定要租到一个有窗户的，所以我就租了一个最边边的房间。最边边的房间有窗户，那想当然又没有暖气的话，这个是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会冷死这真的很好笑耶。然后我就去跟我的那个房东讲说，我真的不知道说就是原来暖气是分开的这样，然后他才给我那个小太阳，就是你们家
啊小太阳吗？哎、欸，小太阳很暖好不好，
但是很危险。你要想就是你知道吗，就是考试院小的程度，我不知道大家看韩剧的时候有没有在仔细看，但是我觉得我住的那个是比那个我目前看到韩剧还要再窄的。因为它是真的是只有像女生，如果说是一个男生比较大只的话，那个地方真的是太小。但我的话我是女生，然后那个床它就跟你的，它不是单人哦，它是单人在一半吧，我可以说是单人在一半，就是因为你单人床的话你还是可能可以躺到两个人嘛，
这么小吗？
就是这么小，然后你的头到脚就是它的那个范围就到那里、嗯、然后但你旁边还有柜子嘛，还有桌子什么什么之类的，但是你衣服什么就是放到你的那个衣柜里面。但是呢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你要晒衣服的话，本来是可以夏天的时候你可以拿到那个考试院的 就是他们有共通的一个晒衣服的地方可以晒。但是冬天会发生什么事呢？就是冬天会下雪，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晾在外面，你知道吗？我那时候就记得我晾衣服，洗完衣服之后我还要在室内晾干，我就要住在那个超级无敌窄的房间里面，然后睡在那边的时候你还要看天花板都是你的衣服我觉得真的是很荒谬。我真的是一个可以能屈能伸的人耶，我在那边住了快一个月
你当时为什么会住进去啊？你不是去交换吗？没有宿舍吗？
哦，对啊，我是因为我们学校就是住满就是学期结束之后你就不能再续住，他就要把你赶走，所以呢我那时候呢情急之下呢我就只能，因为我还要在那边多旅行一个月，然后我就只能情急，因为我东西太多，情急之下我也不能找太远的地方，而且我本来就只是短暂住一个月，所以一个月的话在韩国我觉得算好找房子嘛，就是你找的房子的选项没有很多，就是但你也可以，我记得我那时候就没有付什么保证金，因为我只有就是一个月房租直接付完这样子，然后所以我就租在学校附近的考试院，就在我的学校的旁边的一个巷子这样。
这也是蛮特别的经验，这就牵扯到了我们找房子的方式啊。你看你也是情急之下找的，其实找房子的方式有很多种，真的就看大家想要怎么找。最常听到的应该就是像找中介找吧，找中介好像是最多人觉得最保险的方式。
对，但是你就是要多付一笔钱嘛，很多人都不想要付这笔钱。
对啊，我自己也不会想付这笔钱，就是我会觉得说如果我可以跟房东自己谈好条件的话，我为什么要多付这笔钱给人家。但就是你自己去找的话就是还是会遇到很多坑嘛，因为有些人的话是会去找那种家庭式的分租套房，然后也有人是找像你这种可能是短暂短期短租的，可能有月租有日租的。我有听过那种日租套房一天多少钱的，那种比较贵，但是它的好处是它什么都有，就是家具然后用品都有，然后你只是就它很像普通的饭店，然后你只是住进其中一个房间，其实这种也有好处，但它真的比较贵。然后再来就是像我们两个这样，我们两个
我觉得有一好没两好。
对啊，真的有一好没两好。像我们两个就是属于接下来我们要讲这种方式，就像转租嘛。
对，
嗯，就是在上海这边很常见的就是转租。其实你真正的签约人，你跟房东签了比如说一年的约，可是他可能住了半年他就要搬走了，那他就接下来把他这个房子再转给另外的人，然后那个另外的人去顶替他当他的合约的承担人这样。我们都是转租的，就是 Dara 是转租给别人，我是接别人转租这样。但转租的话其实有好有坏，就变成说就是他会有合约上问题，就比如说这个上面剩下的人他可能只剩下比如说三个月，就等于说你三个月后你还要自己再去跟房东重新谈条件，那很多房东会在续约的时候会要求涨价，
所以我觉得这点也是要特别注意的，因为你完全不会知道就是这个会有发生什么事情知道吗？
对啊，然后再来就是可能就是会去找别人在招室友的分租的房间吧，就像你那个时候跟你的室友在上海一样，就是他们就是分租啊。
我在英国也是分租啊，就是我自己租了之后再分租给别人。
大部分我觉得听到的
分租真的比较便宜。
对，大部分好像听到台湾人在外面都是找分租嘛，可是我觉得分租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
室友超重要的，
超级重要，就是你有没有遇到一个好室友可以决定你接下来的生活过得好不好。因为像我有一个现在在新加坡工作的朋友，他就是遇到不好的室友，他现在就是跟他室友闹翻到就是他室友会就是站在他的房门口然后用脚踹他的门，就是要他滚出来。然后他有两个室友，然后那两个室友也是台湾人，不知道为什么就台湾人在异乡为什么不互相照顾还要这样子互相针对呢。反正他们就是跟我那个朋友，我没有详细问他们闹翻的原因，就是真的就彻底闹掰，然后我那个朋友受不了他就说他要搬出去，所以他现在就直接搬走。然后但其实他的合约还没到期，然后他也不管，他就宁愿赔保证金赔押金他也要搬走，所以他现在已经搬到新的地方住。我就问他说那你的两位前室友们呢，他说他们两个超生气，一直威胁他说要发黑函到他的公司。
其实我觉得都是几率跟幸运的问题。我是说室友这件事情，因为我的话我目前都是一些正面例子，因为我目前在韩国英国上海我都遇到好人，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做好事哦，多做善事才遇到好人。没有啦 anyway 我就是因为我那个时候我在英国找房子的时候我就是跟我表哥嘛就是认识的，但是我还有一间房子 子，就是一间那个房间就是要租给别人，那我那个时候就只能上网 po 嘛。那你上网 po 之后，其实我们都是 po 在台湾人的群组里面，因为你知道有一些地方哦，我就记得我找房子的时候，有些地方你是租进去之后你还得面试，欸，就是很多那种很好的房子对，真的超好笑的，真的超荒谬。我那时候在找房子的时候，我在看房子的时候，我也有看到很多人就是有看到一些好的物件的时候就在下面留言嘛，然后留言之后你可能私讯之后，他就会说他们要安排一个面试。那为什么会有这种面试呢？是因为其实说真的，你很难用一通电话或者是这个人的随便打一些 profile 你就可以真的认识这个人嘛，
对啊，
甚至你跟你的朋友都不一定说你可以，你是你很好的朋友你都不一定可以住在一起了，你更何况
这种，真的，这是事实，
陌生人，你懂我意思吗？但是我那个时候找房子的时候我也是偏佛系啊，因为毕竟也没有很多人联络我，可能是因为在英国的那个区域不是一个非常黄金的地方吧，然后租金又普普通通这样子。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是跟我那个时候的室友，他也很妙，我就只有跟他通过一次电话，因为我想说就是大家聊一下天比较可以知道一下哦彼此是在做什么的，比起打字来讲的话讲话还是比较 OK， 所以我就跟他打一个电话。然后我记得印象深刻是他在台湾的时候，我就说那你可能要付给我一个定金，他就直接非常阿萨利的就付给我，欸，然后打电话的时候也觉得还 OK， 然后见到面之后才发现哎，欸，其实蛮合得来的，所以我觉得然后还一起住了快一年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我都还蛮幸运的。在上海的室友也是就是朋友介绍的同事嘛，但是他们也都还对我蛮好，然后都会煮饭给我吃，所以我觉得都是运气。
嗯，那接下来最后我们就讲讲我们两个自己租房子觉得一定要注意的事情。
我觉得以我的经验来讲的话，每一个国家都不一样，但是我觉得你一定要问清楚，就是他的所有的那个房租是包含了什么。因为像我们在上海租房子的时候之前，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特别提到，就是其实水电根本就是可以，是水电吧还有瓦斯，
对对对，
水电煤其实都算是金额非常低，所以你根本就可以类似不计。但是在台湾的话我知道是电是特别，就是特别可能一度电要
电费很贵
块之类的，但是在中国的话没有这种问题。然后在英国的话，
对啊，
其实每一个东西都是 separate 开的，都是分开的，但是其实通常也有很多房东会为了要省事就会跟你说就是多少钱，然后 all included 就是全部都包，然后像我那个话就是全部都没有包，所以全部都没有包的话这种问题的话你就是要自己去处理所有的事情水电煤，然后还有什么 wifi 啊，然后 console tax 全部都要自己处理，所以我觉得租金要问清楚，然后还有刚刚Sunny讲的那个会不会有可能会有调涨的事情，我觉得这也要问清楚。
但是有时候这种调涨真的有可能会是房东临时决定，通常都是在续约的时候才会跟你提出来啦，所以也不会太那个。
对啊，真的，
如果你真的就是遇到那种中间可能你才住两三个月就跟你提要涨租金的，那你就赶快搬离开，因为就代表说这个房东有点不行不 OK。
对啊，
然后自己觉得一定要注意的事情是格局吧，我觉得有可能是我之前遇到就是
格局
马桶的问题
的，
所以我现在都很注意格局，就是比如说一踏进门的话，而且那个格局其实会对人产生一种，你住在那边你会产生一种感觉，
你就第六感很准的时候就直接
就不要，就是如果你一踏进去你就觉得这个房子怪怪的，怎么会这个在这边那个在那边，然后呢让你觉得好像不是让你很舒服，或是你觉得啊这边采光，或是不知道为什么明明有窗户可是你觉得很阴凉，不管怎么样你都不要住进这个房子，就是要相信自己的第六感。因为其实我当初在那个房仲带我看那个房子的时候我有隐隐约约觉得不太对劲，但是后来还就是自己安慰自己说哦应该是
没事，
那个，对没事，应该是上海的房子都这样，然后就住进去两个月就发生事情，所以真的不要就是不相信自己的第六感，自己第六感很正确。
对，然后就是我觉得你就算没有办法跟别人一起看，那你也要传照片给别人看，就是你就觉得哎，你觉得这 OK 吗这样子。
哦，对，真的不要太早下决定。然后再来还要注意的管线吧，
管线很难注意耶，
管线你顶多只能试试看开水龙头那个水是不是顺畅的吧，就是有时候你真的没有去试那个，
还有才要冲马桶一下，哦，看那个马桶是不是真的可以冲下去。
对，因为这个就扯到那个房东带我去那个很小的房间的事情了，因为我就是那个时候住进去的时候， 很临时搬进去，我根本就没有时间去试那些有了没有的，所以才发现整理完了之后我要准备洗澡发现没热水。
对，真的，那真的。我还有觉得可以要注意的，还有房东有没有跟你住在一起啊，我觉得还有房东会不会来找茬，因为、
哦、这个也
蛮，对，像我自己是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因为我房东根本就不会来，所以我们就还可以开 party 之类的，就随意。但是我有遇过我朋友那个房就是房租特别便宜的，通常都是你要跟房东一起住，但是跟房东一起住的话，我还有遇到一种是房东不会跟你一起住，但他每个礼拜都来打扫，所以你还可以不用自己打扫，我觉得这个还不错。但是他意思就是说房东会常常会来，所以你也不能乱带朋友回家，好像都要报备。然后像我那个时候住在英国的时候，我那个朋友家就是你要特别先跟房东讲一下说有人要来住或者有人要来，不然的话他就是如果有看到的话就直接收你多少钱这样子。
哈，
因为他会觉得说那你朋友来我家洗澡，或者是有人就是可能带情侣回家，你懂吗，就是情侣然后可能带男朋友女朋友回家，你就是偷偷带他回来住，然后住很久，那是不是水费电费如果都是全包的话，那房东可能看到他就会觉得你明明就两个人用，那为什么还要全包这笔钱，很多都会这样啊。我不知道，我觉得在台湾的话我不确定，只是我在英国的时候确实有遇到这种问题、然后我有一个朋友他的房租真的超级便宜，就是台币在10000多块，因为在英国的话通常你一定要2-3万一个人就是才是正常的房租，但是他的房租就是一半。然后我就说为什么，他说哦，因为房东住我家楼下，所以就是你要自己看一下房东的那个状态，我觉得这也蛮重要的。
欸，可是这个会不会稍微就是牵扯到有点隐私的问题啊，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房东随时都可以开那个门进来？
其实是啊，只是我也不太知道，因为其实房东一定会有钥匙嘛，就是我觉得都是会跟一开始就 deal 好的，我觉得应该是还好。我只是说你要跟他住在同一个空间，这本身就是一种压力，如果是我的话绝对不会选择这种，因为真的很恐怖。
对啊，我也不会，而且你又不能确保说这个房东他会哪一天突然就是开了你的房门然后进来找你查。
欸，真的欸，很恐怖欸，
这样蛮可怕的。
好，总之当然还有室友啊，就刚刚大家讲过，就室友的话就是大家都多做善事，就遇到好室友哦，
多多积善去补
啊
补。
对啊，或者是你可以问一下房东，就是说欸，这边住什么人，就是我觉得房东应该也会自己会过滤啦，就是这边房客怎么样怎么的，我觉得也是可以透过用问的方式。那如果真的遇到状况的话就是自己给水吧，
哭一哭就好了，没事。那我们今天这集就讨论到这边，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内容的话，不要忘了帮我们留言评分5颗星，并且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节目，
或是有什么建议也欢迎到我们的 IG 画下底线 in your can 私讯告诉我们。那我们就下集见咯，拜拜
拜拜。